啊，执着放下了，并没有彻底放下，放下了少分了，同时可以放下少分的分别。啊，因为放下分别长智慧，放下执着少烦恼啊！啊，烦恼轻智慧长啊，那就对了啊！所以在这一生当中，可以成就自己啊，年岁大一点的不该死啊。过去我早年跟李老师学教啊，学讲经，我们这一班呢20几个同学，年龄最大的60岁，60岁还敢出来学讲经。那什么程度呢？小学毕业，一位老太太啊，她的孙子在小学做老师，啊，林刊之居士。说在家呢，我们的这一位老太太的帮助非常大，啊，她帮助什么呢？她示现样子给我。我们一看他，信心就升起来了。啊，为什么？他60岁。啊，我那个时候才31、32岁。啊，他小学毕业，我中学毕业。啊，他都能学，那我为什么不能学呢？本来不敢呐，不敢学讲经啊，一看到他人。他行，我应该可以。这个信心升起来了，他跟我们做榜样啊！他学得不错，啊，讲得很好，法缘殊胜，啊，这李老师常常赞叹的。过去生中他跟人结的缘好，啊，所以他讲经听的人很多。我们同学在外面讲经啊，听众都没有他多，叫法缘啊。所以老师啊，常常提醒我们要广结法缘。如果不结法缘，就将来你成佛了，你度众生也不多啊。佛不度无缘之人，还是要结法缘啊。法缘结得最广的，给我们做最好榜样的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结的这个缘呢，遍法界虚空界，所以十方一切诸佛了，都把他自己的学生介绍给阿弥陀佛啊，都劝他们往生净土啊！阿弥陀佛的法缘无比殊胜。这个四缘生法简单说到此地。佛法里面佛常讲是因是果啊，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懂得的啊。这个果报是呢，现在中居士在讲地藏经，地藏经上的果报啊，十种严重的果报啊！啊，什么因生的呢？啊，这是佛在经上常讲啊。啊，第一个是讲因系因。 啊，隐喻，有铁床铜柱啊，八热地狱之宝。啊，这地藏经上有啊，啊，淫欲，女子的果报铁床，男子的果报啊，铜柱、炮烙啊，啊，这个柱是用火烧，啊，烧红了，热度都高啊，造罪业的人抱这个柱子。这个因自己造的，果报呢也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早年朱金咒老居士啊，这是我最早认识的一位老人啊，我那一年26岁，刚刚接触佛法，认识他，他是个老居士啊，跟李老师同年，大我39岁啊，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孙子辈了。他讲故事给我听，是真的事情啊。他的岳父是章太炎啊，这个在近代学术界里面是非常有声望、有地位的啊，一位大德啊，章太炎先生。他岳父啊，曾经得罪了袁世凯啊，被袁世凯啊把他关监狱关了一个月啊。怎么得罪他呢？不骂袁世凯啊。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骂袁世凯？他不值得我骂。这个话传到袁世凯耳朵里说，袁世凯很生气，嘿，我都不值得他骂啊，找个莫须有的罪名把他关了一个月。出了狱之后，哎，他毕竟没有什么重罪 啊，我不骂你，不过就说这么一句话而已了啊，还是放出来了。这民国初年的事情，放出来之后没多久，他晚上睡觉了，好像做梦，那是真的事实啊，梦到两个小鬼，他还抬着轿子啊，拿着这个好像这个聘书一样啊，这个文件呢给他。东岳泰山啊，这个东岳大帝，泰山的东岳大帝请他做判官。判官地位很高啊，判官就相当现在的秘书长啊，请他去做秘书长。就催他上轿，好，他就去了，去这回见到了啊，真的啊，要处理很多事务。到早晨呢，天快亮的时候呢，他下班了，说他送回来啊，所以那一段时期他感觉到很累，没得休息，日夜都要上班 白天人间上班，晚上到鬼道上班。啊，所以他也常常给老朋友谈到他上班遇到一些情形，啊，再讲给大家听，这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大致上啊，这个阴间里面一些制度啊，跟这个世间相仿佛。啊，他还有待遇，但是待遇那个钱不能用。啊，吃的东西也不能吃。啊，那么在轨道里面，他见到了唐宋时候的人。啊，因为在书上念到的，啊，像这个韩愈、柳宗元，啊，都是名人的，啊，都见到韩愈。啊，曾经有一次，他向东岳大帝建议，就是讲这个铜铸这个刑法，他就太残酷了，能不能废除？啊，东岳大帝就派两个小鬼带他，你亲自到这个地狱里面去看。啊，小鬼带他走了一段路之后，指给他这个铜铸的地狱就在这里，他看不到，这才恍然大悟，他是学佛的。啊，才晓得是这个地狱不是阎罗王建立的，也不是东岳大帝建立的，地狱从哪里来的？是你的业力变现的，你没有造这个业，地狱在面前你看不到。啊，所以地藏经上讲的好啊，啊，什么人能见到地狱呢？你造这罪业的人，地狱现前。第二种是菩萨，到地狱里头教化众生，他能见到。不是菩萨，见不到。啊，章太炎不是菩萨，所以他到地狱看不到。啊，这个晓得是完全是自己业力变现。那么跟佛法里面讲的原理完全相应，佛法说一切法从心相生，你没有这个恶念呢，就不会有这个地狱，你有这个恶念呢，才有这个地狱。啊，所以地狱是真的是有还是没有呢？可以说非有非无，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啊，所以佛经上讲啊，你的念头断了的时候，境界就断了，啊，就消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境界，天天还会现前，原因在哪里呢？念头没断。啊，念念当中啊，想着这些境界。就是所缘缘跟无间缘没断，哎，所以它总是存在。啊，我们学经教到现在呀，算是懂得不少了，啊，可是还是少分，啊，并不是太多，比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知道什么？相有，性无，啊，似有理无，而且似相呢是幻想。确实是幻想，是刹那生灭啊！真的，一秒钟不知道啊，生灭多少次，没法子计算的啊！真的不存在呀、啊！这所有现象一定要知道，很清楚的知道，是错误、虚妄、相似、小虚相啊！一直记得这个所有的现象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通通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就是事实真相啊。你看到事实真相啊，你不会起念头了。 啊，换一句话讲，这个贪嗔痴慢你不会起了，你也不会执着了，你也不会分别了，这个对修行帮好大的帮啊！啊，修行人最大的难关就是这个不能突破啊！啊，所以我们真是把这桩事情说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那现在就要用啊，就在生活上。在处事待人接物就要用啊，用这个什么？用这叫看破啊，分别执着放下，那真叫放下，那是功夫啊。我们的方向目标决定求生净土，为什么呢？这个法门太殊胜啊，华严经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这个要知道啊！啊，所以净土是华严经的归宿啊！啊，古大德说的很好啊，华严发华了，是无量寿经的引导啊！啊，无量寿经是净土。啊，这两部大经呢，引导人归净土。啊，所以这个银锡因有铁床铜柱八热地狱之宝。啊，它跟这个业就是造业相应。第二个贪心啊，你看贪有什么好处啊？习就是习气啊，现行习气，讲贪讲淫，讲贪是讲现行，讲习是习气啊，这现行习气统统说到了。有寒冰地狱之宝啊，贪是水呀、啊，水结成冰了。第三个是慢习因啊，傲慢有血火毒海贯吞之宝。这是傲慢啊！佛给我们说出来了啊！为什么傲慢是嗔恚里面的一份？这种意念跟行为产生毒素啊，很严重啊，对自己的身体生理会造成伤害啊，你细心去观察傲慢的人容易生病啊，跟嗔恚一样啊！啊，嗔恚这个人身心呢，他都带着有现在讲的是病菌啊，就三毒烦恼嘛。啊，第四嗔习。啊，嗔恚啊，那么这里讲的是些古时候的刑法啊，攻克占座啊，实际上 佛在许许多多经典里面讲的。我们现在把《大藏经》关于佛设地狱果报的因果这些事情，我们把它汇集成一本书，注经一共我们收集25种，佛说地狱纪要比《地藏本愿经》讲的详细，比道教里面讲的也详细，我们读了之后才晓得贪嗔痴慢，所以业很重啊！果报非常可怕啊！那么这个陈辉此地只是略举一段呐，果报很复杂。什么原因呢？杂音不一样。造的业不相同。如果贪嗔痴慢里面要是障碍正法，障碍圣贤，那个罪就大了，几乎都是阿鼻地狱无间地狱所以看你造的是什么业第五个是诈吸引，这是欺诈。那么都有这些刑法，这个刑法都是古代的纽戒就是枷锁我们现在讲的是治疗手铐编杖这些刑法那么新加坡的刑法里面还有鞭刑那我们要知道地狱里面的刑法都是自己业力变现的，不是人为的古时候这些刑法确实它产生了作用你看新加坡人不敢犯罪，为什么呢？怕鞭刑他不怕坐牢，也不怕罚款，但是一提到鞭刑就不敢那真痛苦真的感觉都受不了确确实实是震慑不少这个心行不良的人。第六是狂喜狂是欺骗由沉正飞坠漂流等报 第七个是冤系因啊，这冤枉人有投掷集市等报。那么这是说的地狱里面是刑法，是很复杂啊，报也有种种不同，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知的啊。为什么呢？造的业不一样，有轻重不等，有有意无意啊，有意就重了，无意是习气啊，所以无意还是有果报。啊，你欺骗人，那看你目的是什么，对方受的害有多深。如果这种欺骗呢，受害的人不严重，受害的人不多，你的罪就轻；如果受害的人多，受害很严重，受害的时间很长，也是阿鼻地狱。佛法告诉我们，杀人这个罪很重啊，尤其是杀很多人，发动一个战争，多少军民生命财产被害了。可是佛说那个罪还不重，还有比这更重的。更重什么？断人法身慧命，那么这就是障碍佛法的流通啊，障碍别人文法的机缘，这个严重了啊。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啊，为什么呢？生命断了，消失啊，他是冤枉被杀的啊，并没有罪过，他还有余福啊，福还没享尽啊，被人杀了，他很快马上就投胎又到人间来了，这余福吗？没享尽吗？啊，他还是来享福啊。可是学佛的这个机缘呢，可不容易遇到啊，得人生难，闻佛法更难啊。障碍人闻法，这个果报里头有盲聋喑哑了啊，这是什么呢？地狱罪受完之后出来，再得人身，六根不还去 啊，所以这个最重要。啊，那翻过来看，你就晓得了。我们在世间做什么样的好事，得福最大。最大的是弘护正法。啊，如果是求福报，弘护正法要不要自己做呢？不需要。好像我办个学校，我请很多教员来教。啊，这个学校是你办的，这福报是你的。啊，那么在今天，如果我们是办一个啊儒释道三教的学校，这个福报大了。啊，如果自己真正的学习，那解脱了，那你超越六道了，超越三界了。啊，那这个福报在世间找不到了，没有能跟你相比的。啊，所以这是两极，一个是阿鼻地狱的这个罪业，一个呢就是天堂的果报福报啊。啊，不学佛，不求生净土，果报一定在天上啊！啊，向天父去了啊！所以这些道理我们要懂啊！我们知道在这一生当中，自己应该怎样去选择啊？不要贪图啊世间现前一点小乐啊，小果报不值得。啊，你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榜样，过往舍掉了，啊，荣华富贵的生活舍掉了，他的实现就告诉我们，他所修的事出世间第一等的福报。一生从事于教学，这个教学是集成诸佛如来的道统啊。世尊很谦虚啊，啊，他一生没有发明，没有创造啊，他所学的古佛传的，他所教的也是古佛所讲的。啊，中国孔子也是这个态度，一生述而不足啊，述就是说古德古圣先贤的，自己没有创造，没发明啊。这教给我们，给我们后人做了最好的榜样，最好的典型啊。他老人家，你越想就越有味道啊。一生不见道场，实际上他有个大道场。什么道场？天地式的道场真的是如此啊。啊，树下一时，日中一时，天地是大道场啊。那么由此可知，他教学的对象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啊。啊，如果修行正果了啊， 不要多，争个二果三果，你就看到了。啊，世尊讲经，除了旁边坐的这些学生之外，啊，你再看看周边，九法界众生，天龙八部啊，啊，往上看呢，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啊，欢喜赞叹呐！一堂课下来，有多少开悟的？有多少证果的？啊，人间或者不多，那九法界里的就不少啊！啊，这都是事实啊。啊，只怪我们自己慧眼没开，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啊，天上人间不能比呀！啊，释迦牟尼佛这小国国王舍掉了，他在经上所说的比喻，我们能相信。大梵天王让位给他。不要啊！摩西首罗天王让位给我，我也不要啊！你没有入这个境界，你完全不知道。入这个境界之后，你才晓得。啊，所以这个地方确实法喜充满。无量无边的殊胜功德啊，真正不可思议。下面是见习心啊，这个叫邪见啊，是学佛的人。六祖慧能大师，中国人成佛啊，中国人在中国成佛，事先成佛啊，他老人家在黄梅所得之法，就是大彻大悟，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啊，大彻大悟境界是相等的，是相同的啊，那不是假的，真的是成佛了啊。世尊在那个时候是以佛身实现，他在中国是以祖师身份实现啊，这就是三十二应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呢，就现什么身啊，是同样境界那么他教导我们啊，学佛最重要的教诲是要远离十恶八邪啊，还有许多不善的习气啊，不，许多不善的习气，他举了十一条他给我们一面镜子啊，我们常常拿着这一面镜子来照自己。收我还有没有罢邪还有没有 我们在和谐世界应力这个一章，这个就是慧能大师教给我们修学基本的叫基本功啊，功夫啊，很重要啊，不能疏忽啊，这个镜子要常常照啊。时时刻刻反省，我还有哪一条没做到？要把自己的，这都是菩提道上的障碍，你要不除掉，这路就不通啊。你没有办法前进，没有办法提升。那么这都是障缘。如果都突破了，那就变成正上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邪见就想到啊，能大师教我们把邪。舍我把邪有这些邪见，所以才有勘问权诈考讯退去这就好像法官在审问你要受这些苦难这个都是地狱里面的事情。第九个是狂喜感居呀安呐安乃彼处其体利杀其学等报这个习气是喜欢冤枉人。所谓是愚家之罪何患无辞勤愧煞欲飞就是这个卧息气在作祟当然他还有像我们这边讲的还有恶的正上缘那是什么呢他的贪痴慢我读这一段历史我就想到南宋宋高宗年岁很轻的又这个秦桧做了宰相庆宗是他哥哥徽宗是他的父亲徽钦二宗被金兵俘虏过去了岳飞的志向是希望能够用武力恢复收复失地把徽钦二宗 再迎接回来。我当时看了这一段时机，我就想到岳飞非死不可，他没有办法，他犯了很大的忌讳。宋高宗要是把徽钦二宗迎接回来了，他那个皇位让不让给他哥哥？他如果能让给他哥哥的话，他是中国大圣人。如果他还有这个名闻利养，他不肯放弃，他决定不想他们回来，希望他们老死在北方。啊，他好，他做他的，做他的太平天子。那么这两个人回来之后，一个要让位，啊，让皇位。那岳飞立了这么大的功，秦桧要不要把宰相位让给他？所以想到这个事，我们就觉得岳飞不识时务啊。啊，所以你细心想一想的时候，确实那个时候不是不能收复旧山河，能啊，真有这个力量啊。朝廷没有这个心意，没这个意思。啊，所以秦桧杀岳飞的因很多。啊，岳飞真的是冤枉死了。啊，岳飞之死是荆受益，你不杀岳飞，我们不能弹劾。你要想弹劾的话，首先要把它除掉。啊，所以这个宋金之这个和谈的时候，两面都得利益。这个南宋呢，保全这个高宗，保全他的皇位，啊，秦桧是保全他的宰相，啊，那么今他能够保全他的实力，啊，所以两方面都有实力，都得有益处啊，啊，你说岳飞怎么能不死呢？死定了。请你方方面面你都去冷静去观察了，你就了解了。啊，这造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果报。啊，过人因果，过人成熟啊。幕后宋熙啊，有业义之火柱啊，披露虚业，对应得报啊，啊，这诉讼现在要打官司啊，诉讼是圣人。永远想化解啊，所以纷争呢，希望能够调解啊，不要结怨呢啊，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化解。只要彼此能相让， 问题就解决了，双方都得利益。赠送是双方都受害。所以这个也是地狱里面的果报。注子里头写得好啊，最后一句啊，续业对应这四个字啊，你现在打官司，是非曲直，事实真相很难，自古以来都不容易。李老师曾经做过法官，他告诉我他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但是在判案子有没有冤枉人呢，自己都不敢讲，没有把握他也是好医生，他告诉我他一生给人治病从来没有过失过就是看病很认真决定没有害过人，但是在诉讼里面呢，他没有把握，说没有冤枉人，非常之难的这桩事情那么佛给我们说了这十种因，十种果报这是什么举例子因缘无量无边，果报呢也是无量无边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明了的就是业因是自己造的，果报是自己业力变现的业力变不是外面来的那么经上说因缘所生无有生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后面这三个字无有生，因缘所生为什么无有生这个意思就是因缘所生的是四相四相的体是什么呢离体呢，离体是法性，法性不生不灭，法性不是四相法性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法性没有起心动念，法性没有分别之处这是真心，所以它没有生灭，无有生。从体上去看，从性上去看因缘所生的是四，四有理无，因缘所生的是相是现象，相有性无但是性跟相四跟理永远是合合在一起分不开家的就像精跟气一样一精作气，气气皆精从前 我在台湾，在美国，有一位同修陈居士，他做这个首饰的商品，他有工厂，完全是做金首饰，但他做假的，不是真的，镀金的，镀金。实在讲，那个镀金的比那个真金首饰啊还好看啊！他有个展览厅，他说韩馆长也在啊，邀请我们一起去参观啊，展览出来的这个首饰有10000多种，每个样子都不一样，它是那样品。琳琅满目啊，真好看啊！所以那个10000多种呢，那是色，那是相啊。质量是呢，质量是金啊，它是镀金的啊。这个体是金的，体是一个啊，花样很多啊。这个相，这个色跟相啊，是花样。体是一个，体没有生命，它永远不变，那个样子随便你变，所以会看的见性的人，他从相上看到性，看到你不变的性，一看这黄金嘛，全是黄金。这古人讲的以金作器，器器皆金，所以辩论他把金比作法性把这个花样的是比作法相，法相无量无边的性是一个所以他不生不灭这从法性上性向上看性没有生命，无有生。那么就四相来看，它有没有生呢？它也没有生。为什么呢？相是假的。佛家常讲啊，万法皆空，相是空。所以法性有古大德，佛经上也有这个解释。法性是什么？法性空寂。实际上寂是讲的心，清净寂灭，空是讲的相，万法皆空。般若经上讲的很好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那是讲四相的真相，不可得，刹那生灭，生灭同时。这个我们说过多少次一秒钟无数次的生命，我们看到的像叫粗心大意，实际上它是虚妄错误虚妄，相似相虚相，决定没有两个相是相同的变得太快了变化太大了，我们没办法觉察，所以确确实实因缘所生无有生，无论在性上无论在相上你也能体会到，这才叫见到诸法实相。好，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